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在一起看到弟兄姊妹，甚至在每天在基本上主日繁忙的生活里头，还是一样抽时间来到这堂课，孩子真是感觉到有的时候责任重大，真是希望在我们在这个以下的过程里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分享，互相劝勉的这些在人际关系的这些要点，主啊，让我们彼此都能够 thinking， 不单单只是听到，主，真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行得出来，主啊，真是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在一起分享的每一样事情，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得胜的名祈求。Amen。 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平安很重要，因为我这个礼拜就不太平安。对，前几天的时候出了一个小车祸，从 Stephen Street 转到85号的时候，两部车都停了，一边要转弯，就对方前面的车先转，他一转了，那我就跟着转，可能是距离太近了，然后一边要转就要看那边来车，结果他紧急刹车，我就没来得及刹得住，就轻轻放进去一点点。好的，不幸的就是他的车子是速度是零到加一点点速度，可是他的因为他的车子后面很高，然后他有一边那种拖车的那种铁棒，结果那个棒子结果我的这个保险杠完全碰不上他，他等于直接从上面把我的引擎盖啊什么全部都掀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小的一个车祸，但是就是每天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们人真的好像大家都觉得就讲的是不是人际关系，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还有时间，很多事情可以暂缓去做，所以真的是你不知道明天，我们未来掌管在神的手里，很多时候当我们来不及的时候，就跟我在全福会见证分享，当我觉得我跟我弟兄还有时间再见面的时候，一晃眼再想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说时间是常常时不与我的，所以跟大家就是说每个人要把握时间。上礼拜我们讲到哪里啊？上礼拜我们分享到一个话题，然后我就说下回分享，对不对？下回再那个看，是讲到这个，讲到什么？我在讲到说一个正直，因为我们要上节课讲的是要讲一个，对，我们要培养一个让人家可以信赖，变成一个可以信赖人的时候，我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正直的一个品格。那我们每个人有没有一个正直的品格，那这就是问题。那我的姐妹说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这个正直是有没有一些不同的 definition， 有没有一些 gray 的 area， 因为每个人可能对正直大事上我可以正直，那有些小的地方我们就提到上次讲，我们讲说善意的谎言，有的讲说是 wise lie， 对不对？我们听过英文里头有这个字眼，说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式，但是真的是无伤大雅，因为就跟姐妹讲说，我说你这个，我们那天讲的例子是讲的说，哎，你在头发发型剪得不好，对不对？可是那我就说你不好看吗？还是我可以换一种方式讲？那我是建议了大家，你还是要讲，但是你不需要讲直接两句头发不好看，你也不用说那样直接，可是你可以讲一个，哎，你去理发了，你觉得如何？就是反问的方式。那当然有另外一位姐妹在不在今天？还没来，他提到的是比较 serious 的，他说当有的人他譬如说生了病，在这边生了病，不父母亲不想让譬如说在国内或是台湾知道，那就害了这个病情，他说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为了不让父母亲操心，那我们那天就 stop 在这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觉得 OK 的人可以举手，好，有的姐妹说好 OK， 觉得不 OK 的人举手，有的人说不 OK， 好，两方面我是裁判的，正反意见都有。上次时间我讲的比较慢，所以我没有照这个真的讲完，等于才讲到一半。那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 follow 住整个，那我就要卡断很多大家的 discussion。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discussion 比我自己讲可能还更好一点。所以正反双方我各听一两个意见，好不好？觉得是在这样子，父母亲生病，或者说有一些我讲善意的话，你觉得可以的，为什么你觉得可以？
我举错手。
好，你举错手没关系，为什么觉得可以？
我妈妈要十年前她得癌症，她知道她有癌症，她但是她都没很快乐，我们应该讲她很那个很严重， 啊，结果呢，他活了两三年半，我觉得三年晚上有时候什么很好。他在那个要过世以前，他很快乐去医院，他说我今天要去检查怎么样，今天想到三天就过世，说有时候三年还不是不好。
好，这是姐妹她自己亲身的经历。那还有一方觉得不太好的，举个例子吗？
我是觉得对一个成熟的人，他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他如果你让他知道他有多久，他可能还有很多事要做。你没让他知道，我想我不晓得，我觉得蛮残忍的，因为 depends 啊，有些人如果他宁可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但是有些人是希望说他可以
好。好，还有没有人有意见？你是哪一边？
其实我是把我的看法讲出来，那你们决定我是哪一边。
好，可以。
因为从就是说不讲的这一方面呢，我有很多只狗，那其中有一只它是得了癌症，那我带它去看医生的时候，那我跟医生说是不是要给它安乐死啊，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说。我想这个时候不到，我说那什么是时候？他会很痛吗？如果很痛，我就要让他好。然后他就说，事实上哦，狗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有癌症，所以呢，很多情况下，他说他看到了很多狗，到最后活了很久很久，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觉得他是健康的。但是我是从这个 point 看，但是从我弟弟，因为我弟弟也是个癌症病患过世，那我就会选择告诉他的。这是 depend on 不同的 situation case。如果说是很年老的人，我想我就会不告诉他了。然后如果像我弟弟这么年轻的人，我想他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他必须去做。比如说他想去哪边旅游，如果我不告诉他，可能一辈子就失去这个机会。在他体力已经全部不行的时候，之前他一定要去完成这样子。
还有呢？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好，大家听了好几个，好像都可以，是不是？嗯，好，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那也是每个人都是感觉不一样。嗯，当你要，譬如说就拿父母亲生病来讲，当你要说为了不让父母亲知道，您觉得父母亲真的不知道吗？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父母亲他还不想让孩子们担心，所以你不告诉他，他就有时候，当然我不敢讲一定百分之百，但很多时候像我认识的有的父母亲，他不告诉父母亲，其实父母亲都清楚的很，父母亲反过来是怕他担心，所以就变成两个人都是这边不告诉他，那边不告诉他，好像表面上都没事，可是不单单只是他们两个人，现在关键就不单单只是两个人，因为你为了不让父母亲知道，你等于要所有周边的人都告诉父母亲说他都没事，所以常常你要通知说这个所有的跟你的弟兄姐妹你都要讲，甚至跟你的一些好朋友你会跟他讲了，你们也要照顾我父母亲，变成说所有的圈子的人不是你一个人，大家要一起来不讲这件事情，来一起做这个善意的谎言。那这样子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因为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小组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妈妈得了癌症，然后她就不愿意告诉她妈妈，虽然她妈妈进了手术开刀，我觉得她妈一定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可她就是不愿意讲出来，所以常常就是说在电话上各方面，她就要不单只是讲一个善意的话，我觉得她要为了这个，她要讲很多个不同的场合，她都要去把这种情况要smooth out，所以我自己 personally 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觉得是说讲比较好。那讲出来的以后呢，但是就是说讲出来以后，如果当你知道你父母亲是一个很负面的人的话，那你可能要有一个方式，怎么样带领他，就是说要走出来。因为如果他想到癌症，我明天就完了。你要跟他讲说是不是哦很怎么样的癌症，但医生说你可以活得很长，就是说不要担心，就是说看我们用什么讲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担心很忧虑的人，你可能父母亲你比他还担忧，你秀在脸上，那其实没有什么好结果。我只是在讲说，因为我们讲一个人有一个正直的品格，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自己人觉得我们都很正直，可是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见得，这就是因为我们就跟我们小组昨天在分享的时候，当有一些慕道友姐妹在我们的小组里头的时候，他就在想，他说在职，他说我看，我说那，因为我们他们讲那个很 key 的一个 issue， 就是说从基督徒昨天是讲基督徒如何传福音， 可是我反过来问说，你们这些当还是慕道友，你们被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觉得很被 push 吗？还是你很被这个？那他只是讲说，哎呦，一般我就是说，他说他对基督徒，他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他说我对基督徒的看法呢，就是我觉得基督徒的品格跟做人都比我们的水准都比我们好，就是我看基督徒他应该是比我们更好的人，因为他有一个信仰。当我们有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做事做人处事，他说应该有个更好的标准，所以他看我们的标准比较高。可是他说，可是在公司里头，当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当他到了真正到一个 position 上要争，他说发现他做出来的事情跟我们一样，然后甚至于做的手段更坏的时候，他说那这种你们基督徒有什么，他就会变成了把基督徒的说，当他会联想到说那更不像个基督徒，他说那你基督徒跟我们就没有分别，这是他提到的。所以我在讲说，当我们有一个正直的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就说在这里，我想大家都觉得我们其实人都是很正直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 grade level， 我们觉得说有些是可以做的。有的人像他讲的是指很严重这个生病，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 tricky 的 topic。 可是还有很多时候对孩子，还有很多时候，对不对？你会跟孩子紧接着讲一些善意的谎言，没关系的，就 smooth 过去哈。你今天说要带他，就是说去哪里，跟你实际上不想去，就这样先招呼过就好了。那很多时候，我是建议你，如果一个人要正直，你要让人家真正可以 trust， 你在各方面都要言行一致。你不能有选择性的说，我在这些方面我是很言行一致，可是在某些小方面我觉得不很重要的，我就稍微可以 twist 一下。因为你这里可以 twist， 我就不知道你可以 stop 在哪里，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 twist 的地方，说不定有的人在那个地方就 hold 你 comfortable， 就他就 hold 你 comfortable。 所以我们，你想要不管在什么场合，你都很确信自己能够被人家看起来觉得是个可信赖的人，人家一想到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这是变成一个 character。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有些正直，可是当有一个人他说，哎，你是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我觉得你那种是一个 character 的建立。你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 consistent， 你才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 character。 所以我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大家自己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在过程里头，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我是很从小被我父母亲要求的非常严格，就是绝对不可以说谎，不管你讲的话就是绝对不可以说谎。你可以成绩差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可以说谎。所以变成了我的这个个性里头，就是说这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所谓 define 这个 white lie 的时候，
对，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哦，我这个头发很难看，我这件衣服很丑啊，我这鞋子怎么样 out of date 怎么？可是我觉得这个无关乎一个标准在那里。
嗯，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就当做一个基本的礼貌，就说啊啊 OK 很不错什么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跟这个道德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white lie。 可是我认为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只是一种一个礼貌而已，就是说，譬如说，哦，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很难看？事实上，这个头发可能你觉得难看，有人觉得好看；这件衣服我觉得很好看，可能有觉得很丑。那如果这个东西真是丑到这样，它不会在市场卖的，因为有这个 market 嘛。所以这个无关乎一个标准在那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在我看来，它就不是一个 lie， 它只是一个礼貌。我只能。
对，那我就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东西我不晓得你怎么能够分得很清楚，什么东西是跟 character 是跟我们的道德有关，什么东西就好像只是日常生活里头一些礼貌性的一些回答。那我的建议在提醒你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学的是人际关系嘛，
对
不对？不是说如何做一个让人百分之百信赖我的人。如果我们的课题是这样，那我们一刀切下去，这个是白的，这个是黑的，这边的就不对，这边才是对，这个很容易去 follow。 因为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人际关系，事实上人际关系就是说，我除了要你信任我这个人，我还要让每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觉得 comfortable， 这个才是我今天想要学习的。
好，谢谢。他今天讲说我们学习是人际关系，就是说除了是要让人家可以信赖我， 可是我要让人家可以 feel comfortable 跟我在一起。就我在整个，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偏离这个主旨。我觉得我在讲到最后的成长阶段的时候，讲到要怎么样跟人家发展出一个人际关系，除了你撒种你浇灌了，你希望看到人际关系可以真正的成长。这个成长是时间是长期的，不是说只有很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时间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技巧，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可是当两个人认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姐妹会说我的好朋友真正到那个 level 就是那么两三个？因为到一个 level 你能够 trust 他的时候，很多这种 great area， 我就说当你想要做一个 distinguish 的时候，我跟大家特别强调，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发型不好看，就跟 exactly 姐妹讲的说，每个人看的标准其实是不一样。所以这是要你在人际关系好的时候，你用词遣字你可以技巧一点，你不要再想说啊你的发型真难看，因为这个谁都不爱听。可是你可以用一种比较中性的或是一种问话的字眼，就是说达到同样，你不需要把你的感觉强加给对方，但是你不需要说明明头发非常你觉得不好看，你说啊你头发很好看，你不需要，我只是在讲说你不需要讲这样子的话，违背你自己的一个感觉。我们有一个感觉的时候，你怎么样讲出这个感觉让对方可以接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人际关系沟通里头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已经开车要出门了，对，本来是说家里一起走，结果我女儿稍微慢了一点，那我太太也在等我女儿，那我在家里头最后走，我就预备说啊，我不行了，我上课要迟到了，我就自己要开车要走了。那我太太就追出来说，你在教什么人际关系？就我们自己家里关系都处不好，我已经车子开下 driveway 了，我就想说，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啊。我就开回去把车停了，我就走进去。我太太说不用了，我要自己开车，我不要今天就不要跟你同车。那我就不讲话，我就说 OK， 我等你们，然后就一起。我想说车上大家就开始在谈事情，哎，这个就。我可以今天上完课以后，我可以有很 miserable 的一天，但是我因为就多待了那五分钟，开始等他们。我想说我迟到一点没关系，因为反正你们也迟到一点。结果就反而我把今天的一个可以是一个 crisis 我就解决了。那我不敢就是说上这个课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一刀一黑一白。可是我现在在讲的是，你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在讲的政治跟这个人际关系没有关系。我是跟你讲说，人际关系你希望发展到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人家能不能够信赖你，常常会 depend on 你的政治。那这里的政治哦，就是说也跟大家提，你看我下面讲到政治的时候，我讲到说，你看我说要如何与他人建立一个信赖的关系，你是要从小事着眼。事无大小，每件事你都要正直以对。大家不要把说正直的时候认为说我讲一个谎话，其实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我讲了这里说，一个真正的正直是一个内在的工作，等于是我们自己内心要改变的。因为我们常常可以讲说我正不正直，其实我受我环境的影响。我在这边提醒大家，跟你环境成长没有关系。你可以讲，你可以给自己很多理由，说我成长的过程，我父母亲怎么教我，我其实相处是这样。可是今天到现在，我们每个人不单是成人，而且我们也变成了基督徒，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自己现在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是一个选择。那我们本来受洗完就是一个更新的生命，你可以改变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说一个正直是不受环境影响。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因为我成长环境这样都是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家是很 natural 的。现在如果你觉得一个正直是有一个尺在那里，这个可以不受环境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负责，你可以选择改变。我同时讲说，不是受，你看我写什么，不是受一张所谓的证书或是一些资历来说你正不正直。因为很多人递给你名片的时候，对不对？名片上写的满满的，你看了说哇，很尊重这个人，这个人头衔很多。但是人家觉得你正不正直的时候，跟你所有的这些头衔、经历、证书完全都没有关系。这个是你需要长时间跟人家接触，人家培养出能不能够信赖你的一种。那这种东西跟证书完全没有关系。同时，我再提到就是说，正直呢，跟你的名声你也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有的人说，哎，他其实在自己当什么，或者是说他当什么， 哎，它其实有个蛮好的名声，名声是外在人家看到的，可是你当你里头你正直的时候，如果说名声，他们常常说形容名声说，如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金子一样，金子是很宝贵的东西，可是一个正直来讲就像一个金矿，是人要去挖掘金矿才会有金子出来，那你这个正直的话就是他不要把跟名声混在一起，有的人把认为说我有一个好的名声，我的名誉很好啊，我在确定人家都说我的关系很好，可是正不正直你自己心里头那把尺要跟上帝要分得很清，要看得很清楚。然后我说正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正直不但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当你真正做人能够正直的时候，你能够很多事情你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很多时候你不需要为很多事情去考虑说我这样讲对不对，我那样讲对不对，因为你的言行永远是一致的，所以你很 simple， 你很简单，所以不单是你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要这样讲？当你一个做人很正直的时候，你很容易，真的是很容易，当你在碰到挫折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对的，你不需要苦恼。可是当人家要称赞你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说哎，我很谦卑，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正的，但我不需要人家加多给我言语。可是我遭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也因为我知道我是正直的，所以我不会说随着人家的话语对我的伤害我会受不了。所以就说你自己保持心里头那把尺的时候，你心里头会有很大的自由。至于我们讲说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要得到这个 freedom， 大家不要小看一个正直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正直是真的是很多 foundation 的一个根本。那大家今天讲说，那你这样讲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还不够正直， that's very true，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就是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发生了以后，我会想一下，哎，我怎么今天会这样做，开始在调整我自己的个性。那我这个个性这些东西都可以调整的，我提出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我们大家也许都认为还有一些不同的 gray area。 我相信你碰到那 gray area 的时候，我就希望你多想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小的地方你觉得没关系，那个地方也没关系，我就不知道从 where to start。 你一定觉得说这个跟我的品格 character 有关的，到时候那一条烂就是很 vague， 你不如从头到尾你就很 consistent。
我一直认为我交往的同事朋友，我很重视一个人的品格，他性格是什么不能由我决定。比如说像我们牙医诊所走了很多病人，我是用我的真心诚意，因为圣经有写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我每天带本圣经或是属灵书籍到办公室，因为办公室有 policy。 我不管他们的，我不听 gossip， 也不跟他们聊天的。当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把书打开看十分钟，然后祷告，然后静下心来再继续工作。然后我跟我病人交谈，我是诚心诚意，然后用我的爱心用我的耐心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回来。我就有同事批评我嘴巴太甜，这对我就是一种伤害。我觉得我是这么有爱心这么诚心，我不是那种很有口才很会收酒，实际上我是个很安静的人。
好，
但是我会受伤。
是的，谢谢我姐妹讲，就是说她跟我们分享她在这种情况里头，她觉得她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她会受伤。我在这里就在提醒你，当你知道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抵挡对人家来的这些受伤，因为你本身的这些值不值得信赖，值不值得，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口，我在公司里头或者说牙医诊所里头，你不 depend on 他的话，就跟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对神在负责的时候，这些来的一些重伤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头，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些事情人家讲话讲我不好听的话，夫妻吵架，我们就是要有心里头要有个确据，神让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可以换个角度想说，哎，为什么我听到那个话我会特别难过，为什么我听到那个话我会特别受伤，我是不是有很大的 need 需要被人家肯定，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可以回想到是不是我自己的里头，有些事情我可以怎么样去做，然后以很正面的角度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做得这么好了，你现在再加做一步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肯定不需要人家来告诉我好我才觉得被肯定了。我做很好的职场里头，我做到，你也知道我们在职场里头，我们常常不管你做软体硬体，你把你的job都做完了，你常常得不到你该有的肯定，对不对？因为常常里头你发现，哎，怎么功劳被人家拿去了，明明都是我做的这一部分，但是功劳被人家拿去了，心里头很不平，加班到时候加薪的时候也不会记我一笔。一方面就是说我可以讲说，哎，我们怎么去 communicate 我的这些 accomplishment 给我的老板，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些事情 bound to happen， 如果在你 career 里头你还没有这些事情发生过，你是有点naive，因为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这种事情发生是一个从我们人来看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可是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发生在耶稣身上很多事情也很不公平。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他默然不语，很多时候他也会有情绪，对不对？他在圣殿里头他会把所有的人都一起赶了，他会把他赶出去，他有他的这些尺寸。所以我们看到圣殿发现，哦，原来耶稣一样也有喜怒哀乐，跟我们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自己在职场里头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是一个也许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你让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有你的美意。你自己可以跟你自己 make a peace with the 神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自己看过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头有才干的人他不会被老板得到赏赐的。可是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需要人际关系，我就只做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来欣赏我，这不会发生的。所以刚刚也是提醒，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角度，就是说看顾好我们自己，但是同时我们如果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刚刚讲说是确实就是说很多不同的我们身边还不认识的朋友，我希望有些时候如果是 gossip 是他们 get into 他们的 communication， 你不妨有的时候我们也 open 一下，不要你如果把它想成是 gossip 那就是 gossip。可是我相信如果你开始进去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影响力，说不定带他们把话题转移到一些不是 totally 属灵，但是是关心对方的这些方面，就说这看我们自己怎么拿捏，我相信你一定拿捏得很好，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要光看顾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中间的捏拿都是我就是只是在提醒我们大家。所以我在讲到说上礼拜讲到说这个正直的时候，我把今天讲说正直的一些内在的工作你需要做的你要做，所以我在后面写说如果成为一个正直者，最重要就是你要下定你的决心，你要决心让自己是做一个诚实可靠可以让人信赖的。这个可靠诚以信赖的人我们随时都可以检验，因为我们周边你随时可以检验我公司的同事信不信赖我，我家里我的太太信不信赖我，我的孩子信不信赖我。为什么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里头，当他小的时候他把父母亲都当成一个英雄，为什么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觉得他那英雄的偶像
破灭了？
原来我的父母亲也有这么多啊！我看起来原来以为他什么都是完美无缺的，原来他也有什么这么多的一些软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教导他，我们自己真正有些软弱是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可是当我们秀出来 character， 你希望将来孩子讲我们的时候，他讲说我的父母亲呀，他有很多的好美的音乐呀、啊、从手机的这个声音啊可以听出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因为每个人都会挑不同手机的声音，你从那声音有的人就是非常 efficient 的人听出来，有些人很 smooth 的很温和的就会听这个其实你们仔细听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 personality 在里头啊，很 efficient 很有效率的人绝对不会用那个很柔和的声音，他就叮叮叮的声音就是很急促的，可以刺激让他惊醒的啊，这都是题外话。所以我在讲说孩子在我们的过程里头他对我们英雄一个破灭，其实不是，而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也会跟孩子提醒说爸爸妈妈本来就不是英雄，你会发现爸爸妈妈在过程里头 可以开始完全管你，到最后要开始跟你做朋友，到最后也需要你帮我父母亲祷告，变成了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是一直在随着这样成长里头，你自己调整我们自己的缺憾，但是绝对让孩子将来回想我父母亲的时候，他讲我的，你如果说一个孩子说我爸妈妈，他回想起来说我父母亲很爱我，然后他回想说我父母亲一生他们也许都没有做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赚很多钱，可是我父母一生他们的为人都很正直，他们对每件事情都很诚实，对我就是说什么事情是你对孩子有最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人在过程里头，你自己不要有太多先归的 area， 因为你要想你怎么也要同样的方式去教导孩子，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头一起来共勉。我在提起这个正直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缺陷，所以我把自己这个把标准提高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你们不需要一定要同意我，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在碰到一些 gray area 的时候，多想一下，多想一下，因为我自己就是碰到过很多时候，周围的人就是说，因为我不习惯讲这些一些善意的谎言，周围的人要常常我配合跟他们讲，我常常配合不出来。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影响力不光只是你一个人，而且绝不会只是这一件事情。因为原来这个以后，就跟我的小组姐妹，她原来不要她父母亲知道，那等到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她父母亲又出来，你知道，那我有很多话不能讲，就是这个 ripple effect， 我讲这个 ripple effect 是很大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说，如果一开始你们弟兄姐妹要决定选择一件 right 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讲最恰当，然后让还是就是说每件事情都可以，就算我告诉别人说他得癌症，你其实还是可以用很正面的字眼，不是说啊你得癌症了你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你不是这样讲的。像我父母，其实我妈妈现在也有肿瘤，也是癌症，可是她也知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你这个生命就马上到什么时候结束了，就每天就快快乐乐，你88岁的每天都是神的恩典，活多长都没关系。可是但万一他有很多他需要准备的事情，他也都在安排，他不会有遗憾。
好，我有一个分享，因为我最近常在看罗马书，然后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神给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尺寸所衡量，我们要天天感恩，因为我们的一切不是白白得来的。
好，谢谢我们姐妹跟我们分享罗马书，她讲到的是神跟我们讲每天给我们的
恩典
都够我们用，而且他按给我们的是照我们现在所能够承受得住的，在我们现在生命里头的这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我跟大家讲，就像牧师有时候讲过说，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高原在那里，这个进展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今天如果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今天圣经很熟了，我很属灵了，那就是你准备开始跌倒的时候，因为这个生命的进展是一直在进行的，然后圣经的话语会每天光照我们，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环境光景会一直在改变。好，说话到现在为止，我把上礼拜做一个告乱，今天讲的呢是讲到人际关系里头的，我特别提到的是今天开始讲先讲人际关系里头的家庭关系。那当然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其实很大的，中国的关系里头包括了常常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包括你的长辈，对不对？甚至于你大家族要住在一起，所以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讲起家庭其实是一个很大，跟欧美一讲起来说一个家庭就是夫妻带着孩子，对不对？夫妻带着孩子其实就是一个夫妻关系跟亲子关系，跟父母亲好像有的时候都不住在一起，不需要有太多的关联。但是我在这里的时候，今天先稍微对 focus 讲比较尖柔一点，讲到一个家庭关系的时候，我先把它先缩小一点，直到讲的是说比较偏向夫妻跟亲子方面的关系。好，你看我这样讲话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家庭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如果家庭关系好，你所有的其他关系都会变得更容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话？
同意。
好，您再看我写的下一句，我说一个良好的婚姻还有一个稳固的家庭是我们一个喜乐快乐的一个来源，也是我们真正遭受到外界任何的风暴或是任何挫折时候的一个平安的避风港。
嗯，
对不对？真的如此吗？ 我们看我们是做什么职业，如果你做一个是一个销售员，或是你做个 real estate agent 啊，你在外头，你在诊所里头，每天面对的都是客户，你要做最好的 service， 最好的这个，对不对？ Totally exhausted， 一回到家里头的时候，你会对太太对孩子会跟客户一样吗？我们很难把我们自己的家人当成我们在职场里头的那种很有礼貌的方式，一回到家来，那时候可能你就是该对太太发火，一天的就受人家的气都没出，回到家里头就是你该 relax， 该把这些气发出来的时候，很不幸的就是偏偏发出来的这些对象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最亲爱的人，对不对？甚至于那时候你回来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孩子的如果没做功课或者孩子东西乱丢，你顺便就一起用一路就骂下去了，对不对？骂完了孩子就家里头气氛就整个坏掉。所以在这里头我讲说，用一个家你就破坏了你的家庭关系，你维持了也许在职场这些都是很好的人际关系，在外面对不对？就用小组聚会的人家每次说啊，你们夫妻真有意思，你们很好啊，那我说等你看一下我们两个关起门来的时候，我太太如果还能跟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算做成功了。那我太太如果不能讲这个话，那我就跟你讲我的人际关系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所以用家庭关系来衡量，但是这里的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你的家庭关系真正好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在外头你受到的很多的一些不公平，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回到家里来，如果家里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避风港，那就是一个你可以 relax 的地方。我在那 relax 就是说，你太太如果夫妻关系看到对方回来，一看到对方心情不好，哎，你马上就可以 sense 得到，然后说哇，今天你在外头是什么事情可以跟你谈，然后事情就可以发泄出来，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就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讲。所以这家里头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是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头你要 pay 很多 attention 的。所以有的人讲说，这里头还单身的举手，还有什么好单身的？所以当然你们听过，我一定听过，就是说婚姻里头，就是讲到婚姻的时候，说在墙外的人怎么样，都拼命想要进去，然后在进到婚姻里头的人又怎么样，都拼命想要出来，对不对？不一定是这么极端，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对不对？我们讲说进到婚姻里头，这是一生一世的。那婚姻里头也有人讲说，你有一个好的婚姻的时候，你就其实像活在天堂一样啊。那如果你真正婚姻很糟很糟，你想要到就想只想到要分手，你在那个婚姻生活里头，家里的那个冰冷的感觉，就跟有人听我见证的，在我前十年有的里头一部分的生活，那种冰冷的感觉就好像跟地狱没两样。但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你有没有结婚？你至少还活在人间，你也不在天堂，你也不在地狱，至少还在人间啊！这是我听过人家讲的一个方式。可是呢，在一个婚姻里头，我们一进去以后，前两天我的小组一个姐妹刚刚剖腹生产，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是她求了六年，终于得到的，在她最不可思议用尽了人的办法得不到，等她已经放弃了，开始。哎，等于把这个孩子赐给他了，赐给他六年来，这六年来他们有很多伤心流泪低谷的时候，因为当周遭的人朋友年轻人大家每个人都开始有孩子的时候，那有人会跟他讲说，你怎么还没生啊，你有什么问题啊，你知道不见得是恶意，可是讲话出来的话，当有的人想要孩子几年一直得不到的时候，那些话出来对他是很难过的事情。到一个阶段他甚至离开我们church，他到其他church去聚会啊，他到我来我小组，可是他就不愿意来我们去，因为是他对他俩是一个很大压力的地方。每一个碰到的好朋友，那些大家都问，哎，你怎么还没生孩子啊？每个都会来问，就是对不对？就是说大家问的很直截了当，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们感谢主，他现在真是走过这个流泪谷，真是完全是这样自然的，然后得到了孩子。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但是他整个孩子的过程最后取的名字叫做，我都不认不认，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Fiona。 大家知道 Fiona 什么意思吗？ Fiona 是很美丽，很美丽，很白， 就像个 princess 一样，所以他这个取的这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很白很白，然后头发很长，然后很漂亮，因为然后他是 C-section， 所以出来的时候孩子整个脸孔就很漂亮的。我们这边去看 baby， 嗯，他先生本来有好几个名字预备，先生就说哦我要这个名字，我才好吧好吧，就是同意了就用这个 Fiona 这个名字。那我昨天带他们去的跟他们祝福的时候，就是说祝福他这个美丽不是外表的美丽，而是他一生里头这个美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美丽。对，那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我在这边提到说，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稳固健全的婚姻，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当作我们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大家不要只认为一想到人际关系就是我在外面职场各方面的朋友交友这样子的人际关系，而忽略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人际关系里头最重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那如果你们今天还是单身没关系，你们就听听我们讲这些婚姻夫妻的关系，提到这个你们可以，其实我可以上十二堂课讲这个，你们听了将来你们少走一点冤枉路。一个婚姻关系里头，不可能没有issue，从两个不同的 background 的家庭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思想，生活在一起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撮合，是一辈子的事情。在这个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高山低谷，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下定决心，这个事情一定是要用自己的毅力，就是一个婚姻里头你要下定决心，这个婚姻是没有后路的，婚姻是一定要走下去，不是说人家认为说婚姻到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分手。如果这个观念一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在你里头发芽长大，这种事情就可能会发生。所以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地步，在一个婚姻里头第一个观念这个要非常把守得住。所以在这里头我讲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大家不要看啊，你们大家想想看，说包括单身在内都可以提供意见，你觉得一个家庭关系里头，我们当然可以包括讲到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你们觉得有哪些重点，从你来看不一定对我这个写的，可能它只是一些提醒，你们自己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生活的经验。如果你是单身，你也在一个父母亲的家庭里头，你是成长长大的，你们大家我们一起集思广益，你觉得一个家庭关系里头啊，我们的 focus 包括了夫妻亲子，我现在特别提出这两，甚至你可以讲点父母，你觉得哪些是一些 key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好？
我觉得婚姻，
大家每个人尽量多提几点，就是说多一点意见。
我觉得婚姻基本是神给我们的 dignity、loyal 跟 commitment。当你坐上红毯的地方的时候，法官会说，不管你健康或者是生病，不管你贫穷或富有，你们都要共同走人生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对。我的姐妹讲，在结婚的过程中，我们都做过婚姻的誓言。那婚姻的誓言里头是不管任何的光景，我们是在一起。当然，就是这句话的话，是一个婚姻的一个 covenant 一个誓言，但是今天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一样，离婚比率都在多少 percent 以上？都在50%以上啊，就表示说我们这个誓言真正守住的人不多。当然很多人会讲说，因为婚姻里头是两个人，对不对？在美国的就是已经到一个阶段，他只要任何一个人要 break 开的时候，就是 break 开。你说我自己本身要守，可是对方要 break 开。那你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对方的错。那一个婚姻里头就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啊，这很难讲说是一个人的错或是说谁的错。还要再来，我讲说一个，你觉得一个婚姻里头或是一个家庭关系好里头，你自己从你的家庭，从一些甚至你认为的是哪些还有一些好的一些因素在里头。
比如说你关心你先生的事业压力，他的心理苦闷，因为通常男人不会把心思他的压力做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的表情，而且你夫妻相处这多年多年，你可以感受，你会 sense 到，
可以 sense 到。好，还有没有？
表现出你的关心跟关心
supportive to each other。
好，be supportive to each other。啊，这是他讲一个稳固的婚姻关系，彼此要互相 support。 那这里的 support 就不光能不能再 specific， 或当你讲什么样的 support， 是讲语言上的 support， 精神上的 support， 有没有更 specific， 还是说就是 in general 各方面都要 support 对方，
但是是在组内
在
组里 support， 就是说他不要去做坏的事情，要去 support。
好，就是一个正直的一个好的事情的里头互相 support， 彼此信任。小熊帮我写一下吧，帮我写一下。第一点刚刚讲的是互相 support， 你写啊，我这样我就不看你，就大家看，互相 support， 彼此信任。
然后你要了解
这个，要先举手，举手来发。你举手，你我还没有指你，你不可以抢着发言。我们大家要，我把路先设好，因为很多人都在举手，好不好？让大家一起都有机会。好，你刚刚举手了，我先给你再讲一个什么？
我觉得要了解对方内心在想什么，
好，
他的需要是什么？
了解对方的需要。饶恕啊，每一个人大家不要笑，你也觉得那有什么好饶恕的，大家每个人在婚姻里头，如果你没有学会饶恕这个功课，你婚姻一定走不下去的。就我的姐妹是一针见血，
处理冲突的能力，
处理冲突的能力。小熊你今天会很辛苦，
互相体谅，
互相体谅，
互相接纳，
互相接纳啊！你可以另外一个帮着写，因为他来不及了。还有，好，互相聆听，彼此聆听。
爱你的璎珞，
爱你的璎珞啊！你看，每个人在不同的光景里头，爱你的璎珞。还有，一起祷告，你们两个要配合好啊，你跟姐姐啊。好，一起祷告。刚刚讲的是璎珞，那个小熊写一个璎珞的，爱你的璎珞。
我觉得你第一点彼此互相尊重，这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写在
好，写在最上面，互相尊重都可以。好，
我可以加这个吗？
可以，你可以加一点。你有想法，你拿了笔，你最自由的。那边。
就是安慰。
安慰。你写安慰就好，这边刚有举手没看到。
哎呦，我
你们两个是很 confused 吗？好，刚刚谁？你们看到你们讲的，他还没写上的。璎珞的写了没有？
小熊，
没关系，爱你的璎爱你的璎珞，不是爱你的爱你的璎珞。
还有可以。appreciate 他的这个 strength， 然后可以 tolerate 他的那个 weakness， 就是可以
包容、
相
鼓励、
欣赏他的优点，
欣赏他的优点，
然后包容他的缺点，
欣赏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要举手，
要常常鼓励对方。
好，小熊姐要常常鼓励，常常鼓励。一个家庭关系里头，我们 cover 了全部了吗？
A 还要加面包，是不能女的，不好的话没有饭吃，家里也不行。
这个我倒不知道该不该写，应该用什么样的词写？
理想什么用？
现实与理想。
是不是我可不可以讲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我可不可以用一个负责任的？不一定讲到钱，我讲说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负责任、可以信靠、信赖的，对不对？负责任的。
负责
公
吗？
英国，
对吧？
英国，哦 ，I know， it's like this， right？
我要知道一下。所以大家现在晓得 communication 了，对吧？ communication 你看很容易。
是什么？
刚刚讲的是要刚刚我们刚刚怎么讲？讲要负责任。
OK。
负责任，然后后面括弧里头可以写爱情与面包。
爱情与面包。
属于长辈的带领。
一个里头有一个属灵长辈的带领。好，你这样写，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属灵的，好，我写属灵的环境好了，好不好？属灵环境大一点，不光是 mentor， 有时候包括你来 church， 就是说你要给自己小组，你 keep 自己有一个属灵的环境。还有吗？
属灵的环境。
属灵的环境跟属灵的遮盖有什么不一样？
我把这个属灵的遮盖都在他的整个属灵环境里头，我都把它包括进去了。
要有时间沟通。
一个稳固家庭要有时间沟通。嗯，
接纳不同和幽默感。
好，接纳小熊一起接纳不同和幽默感。
讲不完了。
你感觉好像是讲不完，快讲完了。嗯，
我觉得应该让对方快乐。
哦，好，你选让对方快乐。还有吗？弟兄们要讲一点，你们不要都听着姐妹在讲，我们就两位弟兄讲。你快乐吗？
对，我感觉应该就是两方面都有说对不起。这每一个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单方面一个说对不起。
好，
谢谢。
要常说，再常说，
互相。
说
道歉，
道歉，
互相说道歉。你把互相体谅、尊重和加一个加道歉，互相。好，宽恕，互相好，放在宽恕那里，互相原谅，姐，互相原谅。哦不，原谅跟道歉，互相道歉，你写道歉，还有没有？
好吧。
我们做得到吗？
一部分吗？
很好，谢谢。你看，需要一个 team 才可以完成一个这个对词的。
我先说一种例子。
好。
你说是互相忍耐。
互相忍耐。
爱是互相忍耐，忍耐是低级的
表达。对，我一直就说，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讲说，你可以忍。可是你忍有个界限，你可以到忍无可忍的时候，那个爆发出来的威力很大。所以就是说，当你想到你需要忍耐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一定要想到说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你不用忍耐而能够看得过去。
那不能差太远的金钱观。
价值观
，相同的价值观。
我觉得人生观、价值观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 issue， 有人批评我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我先生是个比较实际、沉默、稳静、稳重的人，所以我常常都是顺服他的意见。他是老大，我是老幺，所以我常常跟他撒娇。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对我忍耐。
你要写撒娇
吗？不用。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说要记得你们的看了生日要记得那个结婚周年纪念日。
好，记得什么？记得重要节日。
要这个技巧的沟通。
好，我把不要讲技巧，就写沟通。
嗯。
好。好，我想就这样哈，一定还会有这个字可以写完再一页，但是我们先暂时就这里打住，因为已经提出来的东西，已经大家都觉得已经做不完了。好，还有一个写上面写个沟通。
这个。
哦，有时间沟通写了，好，可以。好。刚刚我们姐妹讲的呢，就是说。夫妻里头呢，其实永远一定有一个是比较沉默的对方。一个婚姻里头绝对不会有两个喋喋不休的人的，绝对不会有两个爱讲话的人。因为当夫妻，当一个男女被异性吸引的时候呢，一个很喜欢分享讲话的人，可能是男生也可能是女生，你一定会被那种非常稳重、非常沉默寡言，不，他那时候他不叫你不会觉得他是沉默寡言。你会你自己很喜欢讲话，你会被那种觉得他哎，他很稳重，他很多事不讲，但是他做起事情来都又干净又利落，你会被那种个性吸引。所以在婚前那是很大的优点，因为那是你没有的，所以你会被那种个性吸引。但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比较沉默比较不太讲话的人，那你碰到那个很喜欢分享事情的人，你就很省事。我每次在一起约会都有人他讲的话，我就所以男女在结婚以前很会被自己没有的那个个性的人吸引。 如果两个人都抢着讲话的人，你大概不会找那个人，因为在交友的过程里头，你想说怎么都是他在讲话，你就自然就会有个排斥力跟一个吸引力。所以很多时候在婚前呢，你就会被自己没有个性的吸引，可是那种很好的个性婚后呢，
就变成缺点了。
婚前的话是哇，真是稳重，他好这个自信。当他婚后他也一样很稳重很自信都不讲话的时候，哇，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家里头突然怎么有一个很沉默的男人，对不对？我这么多话当初婚前他都在听，婚后他怎么突然之间好像都不听了，那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缺点。那男人也是一样，这我不想一定男人，也许是女人。那如果你是很沉默的一方，那你婚前被对方哇，他真是好会好风趣好幽默，跟他在一起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婚后又怎么他都是在天天跟我唠叨，怎么天天跟我讲，对不对？当初明明你看上他的是他的这些风趣能够比足我的，我不需要讲话他就可以，婚后以后他天天还是跟你讲话，你怎么就接受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神创造人奇妙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了解这一点，能够在这沟通上头晓得 what you get into，然后晓得这些我们现在跟大家分析这样子的原因，那你看对方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很沉默的男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姐妹们你就需要鼓励他，就是说你不要讲说你不应该讲，我给你一个眼神你就应该知道。你除了跟他讲话，你很多你希望有生日礼物，你就告诉他我要什么，我该买什么，你就告诉他，他就会准备来给你买。很多沉默的男人并不是不爱太太，他只是不善于表达。可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我这些很沉默的男人，我就跟你讲说，你就要学习 open 你自己，你不能够习口如金，因为你知道当你的配偶在 complain 的时候，你需要跟他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频率。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自己发现我在婚姻里头啊，常常是两个人大吵一架的时候，吵的时候就拼命讲话骂你，对不对？骂完的话讲够了，因为平常好像听不到你讲话，等到给你生一顿气你都乖乖的听着，哎，讲完了也许他就一阵没事了。可是没事一阵又吵架，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其实我发现最好的时候就是夫妻里头如果能够每天有一段时间一起祷告，对我来讲我发现这其实是蛮管用的。我自己家里头很多时候很长时间一件都很安静，就是我跟我太太能够有时间一起祷告。像我最近这个礼拜出了车祸，我太太，然后我们工地上一个工人找请他来，他手又割伤，我太太就说哇，我们家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就回想说我们现在早上两个人到底在一起是一起来，是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在一起祷告。所以他现在一开始早上就把我们把这个重新家里头恢复早上两个一起祷告，就是说，但是不是说发生的事情你才做这个事情，要变成生活的一个习惯很不容易的。要想每天发生不可能吗？就是看你怎么安排你生活的 priority。 那我们现在历史了这么多，单身的不要害怕啊，这个跟你单不单身其实没关系的啊。我们一样看过来，我们要常常鼓励在家里头，你的配偶会鼓励你的，举个手。
我常常鼓励我。
我在讲，你的配偶会鼓励你的，举手。先听清楚我讲的话。好，我配偶会鼓励你。你会鼓励你配偶的，举手。我偶尔会鼓励的，对的，这样大家可以多点，我看到多一点举手。好，我很难鼓励我配偶的，举个手。我比较难鼓励我配偶。你们大家我们今天是很开放的，你们也没人看你们，那你们也不举手，也不都不举手，还有是什么光？你们我哪一点也没 cover 到？你们觉得你们都不在我讲的这个光谱上，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是怎么样？也没有被鼓励，也没有去鼓励人家，还是说偶尔有？到底在哪里？我现在讲了偶尔有讲了，你们都不举手是？很难跟人家分享这一点吗？
有条件式的。
我有没有写这一点？我有没有写这一点？我看看，我好像有写吧？我想，我想有写这一点，我有没有写？我没写吗？我看一看。啊，我怕写太多了，所以我把那个最后那句去掉了。
如何持续的沟通？第三句。
哦，没有，我有一个在讲的，我可能划掉了。我讲的是在讲到婚姻里头的时候，我那一段我因为讲太多内容，根本讲不完。我有一段讲说，婚姻里头不是一个计算式的爱情，婚姻要维持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因为婚姻里头，我们常常会说，那我为你做了什么，我要看到，我既然做了这样子 improvement， 你也相对的要做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常常就变成就是好像我在讲人际关系有来有往，但是在婚姻里头，你想要有来有往，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失望，你失望的时候你就接下去就不做了，所以婚姻常常就走上那条彼此的关系了，因为你觉得不值得，我不值得为他花做这么多事情，我以前帮他洗衣服，我现在不值得为他洗，他自己洗吧。对，很多事情就是说，当你做了你觉得得不到该有的回报的时候，那你就不做了。那在讲说这种变成了婚姻好像是一个有条件，是一个计算式的，我要给你这么多，你就要给我这么多，我才满足。可是讲到婚姻，如果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在一个婚姻里头，如果你能够抱着这个观念，我因为在这个婚姻里头，我就无条件的给，那对方是不是能够回应？我把它交给神，你可能对你自己会比较处理的，看很多事情你会比较心平气和一点。我不敢讲对每个人都是一定适用，我只想说，我现在希望你在人际关系里头，你要自己给自己产生一些很正面的思想。我不希望你觉得，因为当那种来的时候，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很 disappointed 的时候，你想的一定都是坏的事情，啊，都是要怎么样对付他，怎么样这个。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里头，我是说，如果你能把这个计算式的拿开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彼此鼓励，刚刚一讲中国人，你看我们大家要鼓励对方不容易，可是我们姐妹有个姐妹是彼此会常常互相鼓励的，可是婚姻还是有很大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他讲的是要彼此互相宽恕，所以光是彼此鼓励好像还不太够，因为婚姻里头还有很多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需要彼此互相宽恕。在婚姻里头，你们会跟配偶说道歉的举手。从自己生长家庭环境比较没有习惯开口说道歉的举手。你看我们弟兄人数比姐妹多，这个就是说很多我们在男生被教导成长的过程里头，都要你什么事情撑起来，然后很多时候没有这个讲道歉的习惯。那你们觉得对你的婚姻有没有帮助？我问弟兄。啊，你不道歉有帮助吗？
不
道歉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好像讲不出来，对不对？啊，我婚姻的前十年，我觉得我常常跟我太太 complain， 我说为什么永远是我一个人在道歉？难道你都没有错的时候吗？我常常会问他这样说，难道都是我错吗？为什么不管什么事情大小都是我道歉，对不对？那可是还好，我至少我就是一直在道歉嘛，那有什么了不起？道歉如果他高兴了，那我就只是我会常常反问。所以他第一次对我道歉，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40年以后，没错。是在什么场合他开始对我第一次学习说道歉？我跟大家讲，我参加什么夫妻恩爱营，在夫妻恩爱营里头，夫妻学沟通的时候要彼此互相认罪，所以那是他第一次学习跟我说道歉啊。但是最近我太太常常会跟我讲说，哎，我觉得最近怎么都好像是我在比较姿势低，我怎么我姿态低了，你的气焰越来越高涨。我太太跟我这样讲啊，那其实是一个互相的关系。那我是觉得我们很希望听到人家说道歉，所以这些弟兄或是姐妹们，你如果很难开口，很多时候当然我跟你讲过，所以跟我们成长的 background 有关，因为你们从来父亲家里头从来没有一起跟孩子，你父母亲不跟你说道歉，你也从来没学习过怎么说道歉。可是我们今天都是 adult， 我们已经都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选择，你不要为以前说这个是我以前因为我没学过，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对你婚姻有益的，你知道是好的，你要学习尝试去做。那这种是一个习惯问题。那姐妹们也是一样，当你先生从来很少开口，他突然开口向你道歉的时候，你要怎么想？你少来这一套了，对，平常都不讲，你偶尔讲一次有什么用？你如果讲一句这个话，那就以后他更不讲，他好不容易麦克讲出一句话，你把他杀掉的话，他以后就更不会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互相的鼓励，当他讲的时候，你要讲说，哇， 哇，我真的第一次，我好喜欢听到你讲这个。那你讲说希望你以后能够常常讲，那我也要讲，那两个人就会一个很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说到这是非常好的那个良药。我从那个学怎么样去道歉，是从我先生那边学的。我以前从来不跟他说道歉，不跟你说道歉。那后来吵架以后呢，哇，像风暴一样。然后他来跟我说道歉的时候，我就平息下。他以后我就学到这个。后来我就是我错了，我跟他道歉，马上风平浪静，他马上就原谅我。所以夫妻之间，如果说你自己错了，就马上去跟他道歉。他就输掉，心就输了，就软了。
输掉，他不是说输了，他讲的是人心马上就软了。但是我很谢谢我的姐妹，她讲说她自己本来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她的先生会先跟她道歉，所以她是看到先生道歉，她自己马上就平和，所以她也学着说她有的时候才能先道歉。这就是变成了婚姻里头一个很良性的互动，并不表示我们不会吵架，但是真的一道歉以后，你先不要。其实我们在学婚姻关系里头讲说，很多时候你道歉的时候，你不是为事情真的什么对错去道歉，你是为对方 hurt 感觉上被 hurt， 为他的那个 feeling 被 hurt， 你说我让你有这个 hurt 的 feeling， 我来道歉，不一定要去争这个事情的对错啊。好，在这里头我们讲到说要互相支持，彼此信任，这个是婚姻。如果里头没有信任这两个字，你如果没有信任这两个字，婚姻是很难很难维持下去的。那婚姻 again 没有信任，常常跟我们自己的 background 有关。如果你 background 你一直很难 trust 一个人，你想到了一个婚姻里，我突然要把我所有的一些事情要交来信任你，很不容易。所以当你不信任他的时候，就是说你不信任他的时候，基本上他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戴上一个有色的眼睛去看。就算他不是那样想，不是那样做，但是你的已经把他认定了，你没有办法 trust 他。你很自万一，更重要的是他曾经犯过错，对不对？对你造成过一些不安全感的时候，你更是觉得我好像一辈子都再没办法 trust 他。所以只要那次的情况一发生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回到我以前的想法，你没有办法真正讲说 totally 的宽恕饶恕他。那这种事情对婚姻是很大的伤害。可是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基督徒就算是会分手回来，婚姻里头有过很大的伤害，真的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他们重新或是变成基督徒以后，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婚姻里头，然后甚至现在有的在做小组长，有些做的就是说重新把他们出来服侍。我希望我自己本身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对不对？那再来讲，我们说要互相聆听。刚刚讲说爱你的璎珞，我们有一些人讲说爱你的璎珞，为什么你提出来这点跟大家很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父母，那如果说知道说其他的他的亲爱的人也爱他的父母，自然会影响到互相的
彼此关系的一个互动。
这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又不好。
好，大家同不同意我弟兄讲的？同意啊。有璎珞的，尤其你们还没进入的，在婚姻里头，如果你去爱你配偶的父母亲的时候，你的配偶几乎会为你愿意做任何事情。啊，他我姐妹说，听说通常姐妹们都会跟对方的璎珞会有一些，就是你的婆婆那边会比较有隔阂。这些我们已经成长及有的弟兄姐同意吗？有的人同意，有的人不同意，因为每个人 experience 不一样。对，就是说，那你就说那要看我的婆婆或是我的那个。我的是个怎么样的婆婆，对不对？我才决定我要不要跟她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对不对？那如果她是一个非常掌控型，把我家就当做她自己家的一个延伸，她要把她家里所有的弱都破坏到我家来，我当然很不乐意。所以为什么说常常讲说父母亲要离开父母，对不对？自己成立，离开父母，自己两个人成为一体。那如果还是有些时间一定会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我的弟兄在提醒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把他的父母亲跟你自己的父母亲是用一样的方式，我们常常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父母亲做得到是非常好，但是我是说绝大部分的时候做不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父母亲就是说我们再怎么跟他吵架生气，我还是他的儿子，我还是他的女儿，这个确据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 可是我的，如果是我的公公、我的婆婆这些 ，Come on， 这是我先生的爸爸妈妈，那吵了架要分，那这个事情总是好像隔了一层。所以有我们，如果是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到有这个阶段要做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有智慧，对不对？一方面说我们做长辈的要有智慧，怎么样去对待年轻的这个？当然，很多我们的上一辈，他们的成长背景里头，他们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他们受了多少的委屈，然后才熬成了婆。那他们要把这个他们一样的方式就对下去，那当然会很辛苦。可是我们今天我弟兄提醒大家的是说，不管对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是发自内心以你同样爱你父母亲的方式去爱对方，我只想说你的配偶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没，就算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也知道也不见得是那么完美，所以我们自己的先生或者对我们的太太有的时候讲这话我们听了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知道就算我父母亲不对，可是我的那一万派，我因为为了我的缘故，为了我们这个家，他永远是对我父母亲很尊重。就跟我太太来讲，我太太有就是说，我为什么很欣赏我太太？我想我太太跟我父母亲这么长时间在一起，我也不敢讲我父母亲是个 perfect 人，所以有的事情会发生一些冲突。可是我太太，我最欣赏她，就是她在我父母亲面前从来没有大声讲过一句话。她有些不满，她会私下回来跟我讲说，哎，这些事情这样。可是在我父母亲面前，他从来没有说跟我父母亲这样恶言相向发生冲突，他从来没有过。所以他也许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头是 so much appreciate。 所以我自己会花很多 effort 精神，常常就是说我也很多时间希望陪更多陪我父母亲，可是我也会说，哎，我这个家更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 priority， 我就会，所以我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觉得，哎，你这个儿子啊，顾你，有时候他觉得你太顾自己家。可是我会 purposely 做一个家具们，就是说我要 balance 两边，我要让两边都能够 happy。 那我很感激我太太做的这边，所以我会对她的家人非常的好。基本上我太太要对她家人做什么事，我基本上我都说你 free， 你爱什么人。所以我像我太太马上下个月就要回台湾，为她一个姐姐庆祝60岁生日，然后她的弟兄姐妹很多，在三个在这边，有几个说没时间没钱回去，那我太太就说她出全部机票钱，全部就一起回去。所以就这些方面，就是我看到她愿意做，我是全力 support 她。那这种东西就是说会有一个很好良性的互动。
我想说一下，好，大家爱，大家爱 in-law 的程度不一样。
嗯，
最少好像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最少你要对他有尊重的心。
对，有不同的程度，但是你想说最少最起码你对你的婴儿保持那个彼此的尊重。所以你们年轻人进到婚姻里头，不要太快让的你爸爸妈妈就是说马上就跟你们来住在一起，因为你们两个里头自己就有很多issue要先 resolve。 你不要认为说结婚了多久都我们已经认识了，长跑爱情长跑4-5年，我想结婚以后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前很多没看到的事情结婚以后都会看到。先给自己1年2年时间，你们先解决一些，然后婚前辅导一定要去上。婚前辅导他跟你讲的一些将来的价值观，我们这边提到要有相同的价值观，有些很 key 的价值观，如果两个人真正没有办法 match 的时候，在婚前就要知道，有些价值观是不能妥协的。如果这些很 key 的价值观，一方说要孩子，一方说不要孩子，那这是很 key 的价值观。两个人对孩子教养观念不一样，有的人结婚以后说父母亲都一定要住在一起，如果有一方说我绝对不要，这些价值观你们先可早点先再沟通清楚，让在婚姻辅导里头告诉你们怎么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怎么样是彼此可以互相包容的方式。
我就是补充一下，
可以，
我一直跟我结婚的朋友对我的公婆非常的尊重，我也很爱他们，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次数比我先生要多得多，我常常写卡片，他们家每一个人，我的小姑小叔公公婆
都是你在做家里头的，
都是我写生日卡，都是我写贺卡、新年卡，还有过年过节。
好，谢谢。
我们寄生活费，然
后我打电话
给他们。好，谢谢。
我来问问看你的这先生嘛，对不对？
这是我
他是不是这样做？你怎么感觉？无所谓，可做可不做。你是什么感觉？当你太太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理所当然，还是觉得他很难得可贵？
好，
很好啊。然后你会对他说什么？你有没有对他说过？
他常常说谢谢我。
谢谢。好，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常常讲说，姐妹们，你们是一个家庭的建造者。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真的抛在我们姐妹手里。我不是说弟兄你不影响你的家庭，而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男人的心没有那么细。男人的事情就是好像说，好像以为事业打拼赚钱回家养家，常常很多男人就以为就够了。真正在后面让整个家庭运作维持，不光是一个家庭，甚至整一个大家庭，对不对？上上下下像他讲的这种关系，都靠很多时候靠我们姐妹在维持。那我不敢讲说，说不定也有我们弟兄在维持这样子，因为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一个姐妹 definitely 在圣经上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姐妹是一个家庭的建造者，你也可以很容易拆毁这个家庭，但是掌握在你们手里啊。这里头你们还有哪些看了这么多，有哪些你们觉得是想要听到分享的？跟我写的是不是差不多都包含进去的？我想要彼此互相尊重，要彼此会表达感激。我讲了说要，还有这边你们没提的，我说要安排和家人共处的时间啊，因为一个家里头大家都知道，有都知道家里其实可以很忙很忙，先生忙事业，太太忙孩子，太太忙自己的工作，一个家里头可以到一个阶段彼此一天讲不到一两句话。你如果孩子就成长到听 A 姐阶段，你知道家里是大家都不讲话的，因为孩子也不会跟你讲话，孩子他会有很多时间都在 on 他的 computer。 十一点三分有需要接孩子的人可以，好，没关系，随意。那所以在这个婚姻里头呢，我们讲到我刚刚在这里提的，就是说你要给自己家人把时间怎么样一起出去玩，很多计划你要计划，先计划进来，然后提醒大家你要用正面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其他的我讲的东西我看到这边差不多都提到了，有些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讲，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这边都是一些弟兄姐妹大家的经验谈，想要维持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生活，这样子的写出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家庭很 happy。 当然这一点我只是特别想这一点啊，有时间沟通啊，沟通本身就是一个话题，让对方快乐。你说对方都没让我快乐，为什么我要让对方快乐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这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经验谈。当你让对方快乐的时候，一个家庭很容易得到快乐。负责任是我们弟兄姐妹刚刚提出来，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是怎么样，你们觉得家里头就是说是有分工合作，譬如说弟兄们赚钱养家，然后姐妹们照顾整个好家庭，有这样观念的人举手。你觉得说是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养家，有这种观念的举手。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如果像大家观念里头都是一起的时候，那很简单，就是说大家都讲到说要负责任，大家一起共同为这个家庭负责任，然后爱情与面包，对不对？当有一方失业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爱情面包来的时候，对不对？我跟你们没听到我的见证，我跟大家分享我在失业过程里头，我太太对我讲的，你们有些没听到，我就讲，当我失业了几个月的时候，我太太找事也不很顺利，那时候我太太有一天就站在我桌子面前就跟我讲说 Billy 你的短期目标是什么？你的中程目标是什么？你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啊！我那天在见证会上我就讲，我就哑口无言，我就跟大家，我就只跟我太太说，我觉得我很爱你，这是我给他的 answer， 对不对？那因为我这人就不会定出那样子的目标出来，可是我太太是非常 practical 的人，她对自己有那样目标，所以她觉得我虽然在失业，你失业没关系，但你要定出这些目标啊。所以细节我就到下节把这个后面的下节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今天的话我想到这里就算做个结束，我带大家做个祷告。好，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的关系里头，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提出这么多好的提醒。当每一样事情的提醒的时候，主啊，真是求你也祝福这样子的每一样事情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婚姻家庭各方面，主啊，你带领他们，我们彼此互相造就，互相成长。真是在今天，真是求你的灵从头到末了，在这未来的一个礼拜，在他们的一生，你都要看顾他们。 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们好，谢谢大家。我常常忘记我下面还有下一堂课，所以我不能讲太久，谢谢大家。你可以在那个大厅那边看碰碰到我太太，好不好？你今天早上看到在不在？要不然等我一下，我先跟姐妹分讲一些事情，我看看。好，你们有马上要走吗？
不不马上，我还有敬拜吗？
哦，还有敬拜 ，OK。你我太太像第二堂出来了，你看能不能在大厅这边看到她？因为钥匙在她那边，我刚刚她赶过来，对，我也不知道她停哪里。哎，太太就在外面，你跟她就碰到一下，她在外面。我们可以到那个外面呀，现在好不好？我的就是前头放不到人家，是我的，但他紧急刹车，他有人牵了两条狗冲过马路，他猛地刹车，我来不及。我
不是很严重吧？
人没事，车子
撞得很严重啊。
车子因为他的车子很高，所以我的帮手根本加车底下，他的上面东西直接撞到我的引擎盖，整个引擎那里，整个车子的前面都
毁了。
大概要翻掉。那人没事，
那就好。
哎，Billy，麦克风。